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感谢敬拜团队啊！王牧师这一段时间都在我们中间传讲《创世纪》的信息，《创世纪》的1-11章，这样一个释经讲道啊，可以帮助建立我们信仰的根基。今天是星期天，是主日，我们远离一下被造物，我们一起来到创造主的面前来敬拜他，进入他的安息。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在科西玛尼园里的工作，因着他的工作，我们可以再一次感受到伊甸园的美好，也再一次通过他在科西玛尼园的工作，我们仰望一下在乐园里面与主那同在的喜乐。很多人，你们知道明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对吧？今天3月19号，明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3月20号。那我们中间呢，我们马上要开始幸福小组，有10个幸福小组的小组长，他们应该很多人知道明天是个什么日子，所以明天是3月20号。每年的3月20号呢是国际幸福日，所以从2013年开始，联合国呢就开始推动，也在庆祝这个国际幸福日这样一个日子，所以也借着这样一个日子呢，让大家明白，更多的了解一下自己的状况，自己心灵的状况。也感谢主，我们每一期的上半年的幸福小组都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开始。但是也感谢主，有一个更重要的日子，就是3月25号和3月26号，我们马上就有第一次的 BEST 的聚会，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好朋友都会来参加到我们的聚会中间。我们更感谢主，3个星期之后，4月9号是今年的复活节。我们差不多在那个时候也会分享，在第3次的 BEST 的聚会里面分享万事俱新这一个主题，所以为所有这些安排我们感谢主。那下面让我们来一起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感谢你在这一个主日用你的慈爱吸引我们，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创造宇宙、生命、人类的独一真神。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好叫我们下面一周可以好好面对你的创造，面对我们自己，面对他人，也面对环境。我们感谢你，你兴起洛城教会这一期的10个幸福小组，你来帮助每一个幸福的同工，让他们好好预备自己，去为你做属灵的征战。在他们的忙碌之中，你来赐给他们良好的休息，良好的营养，最重要的是你赐给他们你的话语，你的同在，你的平安，没有什么能夺去你给他们的平安。让他们的灵里有深深的平安，在他们的思想中、情感里面、身体上都有你深层次的同在、深层次的平安。在你的平安中，你来造就他们，用你的平安来环绕他们。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复活的救主。3周之后是复活节，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思想是什么将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主啊，你帮助我们少犯罪，分别我们自己，过圣洁的生活。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担当我们的罪，感谢你复活的主，我们的大祭司。阿爸父啊，孩子也在这里，求你赐下你的话语，让今天讲的和听的都同得造就。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献给你，愿荣耀归给你。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们，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他们永不灭亡，经文呢是约翰福音10章22-30节。下面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的10章22-30节。好，我们来一起读。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 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问他，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了？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取。我父把羊赐给他，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走，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是大家很多基督徒非常熟悉的 一卷书，很多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推荐他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从一到这是第十章，从一到九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好像主要是讲到一些耶稣面对一些单个的人单个的事，但是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耶稣就开始很多的提到了一群人，他提到了羊群，他提到了葡萄枝子，葡萄枝子有很多，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时候开始，耶稣就面对这样一个整体，面对他的羊群，这个羊群是一个比喻，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它是象征着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有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生命，他们是一个整体。所以今天的我这一篇讲正道呢，它是一个鼓励的信息，它要鼓励所有马上要开始幸福这一第五期幸福小组的所有的同工，也鼓励整个教会。幸福小组是整个教会的事工，全教会都在为这些弟兄姊妹们在祷告，我们整个教会在不停地做幸福小组的事工。你说幸福小组有的时候非常忙碌，你参与的话非常的忙碌，但是同工们大家会轮流休息，你过一段时间你可以休息一下，但是教会的祷告不停，教会所有的这小组都在帮助他们，感谢主。所以呢，我们今天希望能够鼓励到整个教会。我在信息的最后啊，也会有一些呼唤，呼唤那些来到我们中间，以及以后听到这个录音视频，以及在下面的巴士 Best 的聚会里面听到这些信息的那些 Best， 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被主的信息所吸引，他被这个教会的爱所吸引，他们来听这些信息，我们为他们感谢神。好，在今天经文的一开始呢，提到了修殿节。修殿节的这个字很小，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修殿节，又称为献殿节。它呢是在两旧约跟新约之间，是在差不多公元160年左右。当时犹太人是受希腊人的统治，我们知道到福音书的时候，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但是当公元前100多年的时候，犹太人是受希腊人的统治。当时呢，叙利亚那个地方有希腊的其中的一个王，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王，而且他在那一段时间呢占据了耶路撒冷，他非常仇恨犹太人，他把希腊人所拜的偶像放在犹太人的圣殿里面。你说这个对于犹太人是无法忍受的事情，而且呢，他不仅仅如此，他把一个不洁的祭物污秽的圣殿。所以当时犹太民族里面有一位民族的英雄，他的名字叫犹大马加比，他起来反抗他反抗这个北方的希腊王，而且他是以少胜多，打败了他，所以修复了圣殿跟祭坛，圣殿可以重新的被洁净，然后重新的再被使用。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每一年的12月份，差不多冬天是8天的时间，他们就守这个修殿节。犹太人在这个时候挨家挨户，他们都会挂灯 点上蜡烛来庆祝，所以这一个节日又称为光明节。那直到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很多邻居啊，我们身边的一些同事，他们就是犹太人，他们到今天还是在庆祝光明节。十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庆祝圣诞节，那他们呢庆祝是光明节。但是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当时的犹太人其实那一个世代啊，其实是对耶稣的传道，耶稣在世传道的有三年半时间，他们是非常抵挡的，非常反抗的。所以他们在光明节他们是庆祝光，因为是光明节，对吧？但是他们的心里是没有光的。就像约翰福音最开始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整个犹太民族有很多人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但是呢，大多数的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都不愿意接受耶稣。有其中一个原因，你知道光明节的它不是在通过以前的律法设立的一个节日，对吧？因为上帝通过摩西的律法设立了很多的节日，光明节不是摩西律法里的一个节日。那神怜悯当时公元前100多年的当时的一些犹太人，施行拯救，但是犹太马加比这一个人也因着这些事情，他就期盼着有一个弥赛亚，是一个政治的、军事的这样一个英雄来拯救这个犹太复国主义。所以犹太他们期盼着，他们当时期盼的是一个犹太的民族复兴。当然这个也不是不好，但是他们却忘，犹太人他们忘记了自己的使命。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是有使命的。犹太人当时整个民族都被拣选，他们要做祭司的国度，要做圣洁的国度。什么是祭司的国度？什么是祭司的国度？就是上帝的救恩要通过犹太民族要传给其他的民族的。犹太人他们是有一个使命的，要把上帝的名来传扬。所以大家知道在大卫和所罗门那一段时期，他们是做得很好的，但是后来呢，他们背离了神，他们没有做他们的使命。同时呢，他们被呼召做一个圣洁的国度。你看犹太人他们是被传下律法的，摩西律法呢，在他们身上你如果活出来的话，他们会不一样的。我们待会会非常详细的讲解摩西律法的总纲。但是犹太人的当时他们的处在一个非常灰暗的一个光景。当时的犹太的人的领袖啊，他们其实对他们的子民没有好好的带领。耶稣来到当时的那个犹太人的中间的时候，他看见当时犹太人呢在那迷失，整个犹太民族处在一个很困苦的一个环境。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况。我们每一年的下半年的幸福小组都是从9月份开到12月份，对吧？到12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特别主日、庆典主日，我们庆祝弟兄姊妹，新的弟兄姊妹来受洗。但是这一个是12月，主耶稣其实在那已经，当时他是在9月份，差不多9月份的时候，他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在圣殿里面在那传福音讲道。我们传福音是传耶稣，耶稣传福音是传他自己，对吧？但是犹太人不信，一直到了12月份。如果是在我们今天，我们下半年的幸福小组都结束了，但是犹太人还是不信。但是主耶稣没有放弃他们，主耶稣在继续在他们中间。那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就追问着耶稣说，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其实耶稣已经跟他们讲了，他们心里黑暗，你知道吗？他就听不进去。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又跟犹太人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做见证。就像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一样，我们不仅讲圣经里的话，我们不仅传道，我们也讲见证，讲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所以耶稣他讲道，他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也在做见证。但是这些人他们就是不信。但是耶稣非常严厉地跟他们说，你们不信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你们不信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我们当时看到这一个 情况是非常的耶稣看到这些人呢，耶稣面对那些不信的人，他是有的时候他会非常严厉的指出的，就像他在加利利的那段时间，他也讲过这样类似的信息，我可用什么比这个世代呢？当时那个世代就不接受耶稣，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我们给你传福音的好消息，你不听，你没有任何的感动，我们向你举哀，我们说你如果不悔改就灭亡了，他们没有丝毫的感动。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状况。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们说他是被鬼附的。那约翰呢，是当时也是传神的国来了，耶稣马上就要来了，你们要信耶稣，要悔改信耶稣。约翰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他过一个非常严谨的生活。大家以前牧师传讲，他是施洗约翰，他是一个拿细耳人，他穿骆驼毛衣服，吃的是蝗虫野蜜，但是那些犹太人呢拒绝了他。那耶稣来了，和那些罪人税吏，他也跟法利赛人也和他们一起吃饭，对吧？和他们一起吃饭，但是这些人还是拒绝他们，他们说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状况。但是感谢主，主耶稣最后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我们感谢主。你看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的幸福小组跟这个状况完全不一样。大家看到没有，星期天的时候我们这里也现在是没有饭食的，我们知道我们希望以后星期天我们还可以共进午餐呢，但是很多的那些慕道友，我们每个星期都有慕道友，上一个星期有很多的慕道友来到这边，他们甚至把福音班占满了，对吧？好多的人，我们为他们感谢主。我们星期天没有吃的喝的，有一些面包，所以大家这个正道完了，敬拜完了，你可以去买个面包。但是我们提供的现在饮食是有限的，但是感谢主，就有人被神的爱所吸引，他们来听福音。我们也有幸福小组，我们在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也吃也喝，对吧？我们就在那一起，一起来传神的道，我们在爱里面传福音。所以感谢主，我们幸福小组真是看到，真是完全不同的工作。好，大家稍等一下。所以耶稣面对那些不听的人，他坚定的指出，他是非常勇敢的传福音。今天这个社会确实离上帝非常的远，传福音的好消息有些人不听，但是华盛顿这个地区，大华府有很多的人，有20多万的华人。我们作为大陆背景或者台湾背景，我们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可以非常有效的传福音的。所以我们在这传福音的时候，也通过幸福小组，我们真是求主在下面的第5期的幸福小组能够帮助我们，让更多的智慧之子他们能以智慧为师。在最近的一次查经里面，我所在的小组有一个慕道友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们基督徒怎么看犹太人？旧约里面讲的是犹太人，新约里的讲的是教会跟基督徒，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怎么看犹太人？有的时候听到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因为太大，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听得倒吸一口凉气。回答信仰问题，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回答，也或者是不知道答案，或者呢你不知道你怎样可以给他做一个有效的回答。如果他经常来教会，我们真是鼓励慕道友来到我们中间，经常来到我们中间一起来听福音，我们可以把这些历史上的圣经里的教导，我们跟你好好的分享。但是有的时候我就那么大概半分钟，我怎么来回答他？所以这个时候我跟他说，我们如果不知道，就是关于一个问题，我如果要讲最关键的，我就讲关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就是犹太人， 所以耶稣他去跟撒玛利亚妇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从哪里来。所以耶稣他是犹太人的，我们基督徒都要感谢犹太人，对吧？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因为耶稣他自己就是犹太人。当然呢，而且不仅仅如此，在新约和旧约里面都有一群神的子民，都有神的子民。所以这一段约翰福音里面他讲到了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那不仅仅是在新约里面，耶稣说我的羊，所有那些跟随我的人听我的声音。在旧约里面，那些以色列的跟随神的那些百姓，他们也被称为羊群。所以羊的特点呢，它是过一个群居的生活的，它是合群的，它有时候会迷路，但是呢它顺服，它听牧羊人的话，它也需要牧羊人的一个引导。他们不是听世界上的声音。大家知道这几年有一本很流行的书叫做什么《人类简史》，什么是有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他在耶路撒冷做，他是个无神论者，或者说他是一个多神论者。所以我最近在有人跟我分享，我就翻了一下，就是他虽然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你去读他的书就会发现，《人类简史》这一本书，你如果是基督徒，你读一下马上就发现有问题，马上就发现有问题。他在有一个地方讲到罗马帝国300年逼迫当时的初代信徒，你知道多少人在那个时候殉道，但是在他的书上写着300年时间，其实多神教他们并没有让这些基督徒放弃信仰。你只要又拜我们的罗马皇帝，又拜你的耶和华独一真神，不就可以了吗？这是他书上写的，我去查过了。他说整整300年，其实真正的被迫害致死的也就那么几千人。你如果去查一下那个历史数据的话，真正的历史数据或者大家共同认同的那个观点，其实是跟他书上写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有些人他说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教导的恩赐，因为这些有些涉及到历史，你就说到以色列人，甚至涉及到时政，对吧？时事政治，有些事实可能还在沉淀之中，所以我们需要有些人来做一个纠正的工作，把这些事情都来讲清楚。所以让你知道，如果去传福音，有的时候我们要除去人心中的石头的，让这些人可以他们能够真正的除去石头之后呢，他才能够开始倾听。但是感谢主，神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这些羊是跟随耶稣的，跟随耶稣的这些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不仅仅是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也有这样一句话，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已经离上帝已经非常的远，但是神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听耶和华的声音，要听圣经里的话。他说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这一段呢，在生命记6:4-5，这一段在以色列人他们把它称为公听篇，因为这个听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他喜欢读书，有的他喜欢看视频，对吧？来通过这个方式来学习。但是你知道当以前书很少，他们很多就是通过听的方式来学习的。那么即使到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人还是用听的方式，而且听真是非常的重要。圣经里说听到信道是从听道里来的。所以我们要传讲福音，也求主来帮助那些来教会的人，来幸福小组的人，他们能够听到这个福音， 而且能够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下面想从这个尽，因为在中文里面也有也有尽心尽意或者全心全意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们看一下在旧约里面这个尽心尽性尽力它特别指的一个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是尽心？我们作为下面传讲福音去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爱我们的神。什么是尽心呢？心在圣经里面它特别是指你里面的人。什么是里面的人呢？我们有一个身体，但是不仅仅是我们，不仅仅有身体，我们的身体有我们的细胞，大概过个七年就全部换过一遍，对吧？有一天我们会离开我们这个世上，但是我们的灵魂会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会存在下去。所以这个心呢，特别是讲到人里面那个人，那个里面那个人呢，包括人的思想，包括人的情感，包括人的意志。在诗篇九十篇十二节里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的心被神得着之后，我们去可以服侍神，我们思想有更多的基督的道理在我们里面。上一期的有一次的主日学，我们在讨论一个内容，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被圣灵充满。上一次的主日学大家有很好的讨论，但是我们看到被圣灵充满在新约的以弗所书以及在哥罗西书里面是有平行经文的。所以你去比较那个平行经文，就发现你被圣灵充满其实就是被基督的道理所充满，被基督的道理所充满。你被基督的道理所充满，你去传讲这个道理，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基督的道理。然后在这一个过程之中呢，你的思想改变。我们以前从小到大，我们很多人都不是从小信主的，我们以前有很多的自己的一套世界观，对吧？但是我们进到教会，我们看到认识的真神，明白了圣经的价值观，知道这一套圣经世界观那真的是最合理的。这个世界上现在很流行的除了基督信仰以外，还大概有八九种的其他的世界观。你要搞明白这些东西，我们要更多的明白这些道理，得着智慧的心。那不仅仅是这样，我们也慢慢的改换我们的情感。我们以前对上帝没有兴趣的，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对上帝没有兴趣的，但是感谢主，我们幸福小组的同工他们我现在也在一个幸福小组里面，我看到那些弟兄姊妹他们给我发来的见证，很多我已经在教会，因为不在一个小组，我已经认识他们好多年了，但是看到他们的那些见证，他们刚信主的经历真是非常的感动。他们的情感已经被改变了，他们现在变成爱主的人。所以我们去传福音不仅仅讲圣经里的道理，我们也讲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在这个过程之中呢，让那些 best 他们本来都是你在信主之前，对吧，那都是对上帝没什么感情的，但是现在呢，他因着你的故事，很多人他喜欢听故事，他想知道你这些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人的生命在吸引着他们，所以因着这他们的情感的改变，他也愿意去听。当最后到有一天的时候，他的意志改变。你知道有的人他有很强的意志，我对你们的神没兴趣，我不要去听，对吧？或者呢，那神有的时候会环境的改变，那有一天他们就进入教会了，慢慢的他的思想改变，他的情感改变，有一天呢他愿意说，我愿意跟这些人一起来寻求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感谢主，我们要得着智慧的心，我们自己得着智慧的心，然后去宣扬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那什么是尽性呢？你要尽心尽性。尽性呢，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其实是讲的那个性，就是讲的人的灵魂。牧师这一段传讲的创世纪在创世纪二章七节里说， 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入他的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灵翻译的非常好，是有一个灵魂的活人。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那因为我们有灵魂。那一口气啊，你想让我们一起思想一下那口气，人没有气是无法生存的。我们可能可以几天不喝水，甚至一两个星期不吃饭，但是你如果没有气，几分钟你就撑不住了，对吧？我们就是里面的这一口气，让我们活着，让我们的灵魂可以继续下去。我们这一口气，你知道，我们不会担心自己的呼吸有什么问题，知道吗？有些人生了重病的人，或者出了事故的人，他需要上呼吸机，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才会想到呼吸是多么的重要。感谢主，我们有灵魂，也是神用他的大能就托住我们的生命。我们只要有气，让我们活着这口气，我们就要爱神。我们这个灵魂是跟其他的活物不一样的。你说那些动物、鸟类、哺乳动物，他们也是活物，但是他们的那个灵魂是不能够跟上帝做那样的沟通的。因为我们只有我们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所以只有人能够敬拜神，只有人能够去有一个道德的选择，人可以是彼此的相爱。所以人跟其他的活物大不一样，我们只要有一口气，我们就要爱我们的神。那什么是尽力呢？什么是尽力？这个尽力这个词非常的特别，在旧约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两次，所以第二次呢是出现在列王记下的23章。什么是尽力爱我们的神？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提到了这么一个人，你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对吧？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了约西亚，约西亚是南方的犹大王朝的其中的一个王，神说他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他8岁的时候就做了犹大国的君王，然后他修圣殿，因为圣殿已经当时的犹大王朝南国已经很多年了，他带领人归回耶和华。他们在修圣殿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律法书。你像当时的那个犹大国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已经把圣经都丢了，都已经都好多年不庆祝这个神所吩咐他们要做的一些事情了。所以约西亚就带着这些人，他来尽力的归向耶和华。什么是尽力呢？那不仅仅是说你用你身体的力量，他是说你用你的影响力。约西亚他8岁的时候做王，他从小信主，他在活在神的面前，他跟着当时的那个大祭司，大家你去看那个列王记下，他和当时有一个女先知，他们一起把神就重新回到了以色列人的生活之中。约西亚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他是神所嘉许的一个领袖。你有没有用你的影响力来帮助其他的人？感谢主，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我们就是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你知道，有些弟兄姊妹是很有影响力的，他可以去邀请到很多的 best， 对吧？他也是在他的工作之中或者生活之中，他活出了他的影响力。神的话在他生命之中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他就是成为盐和光，可以去吸引很多的人。我们为这些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知道，我们有10个幸福小组，有一些幸福小组啊，他们现在有很多的 best 太多，需要其他的弟兄姊妹去帮忙，有一些辅助的同工。你知道，我们教会做得非常好的时候，每一期都有辅助的同工，他们就去那些小组去帮忙。 但是还有一些小组了，他们现在还没什么办事的，还在为这个事祷告。我们需要有一些他们有影响力的一些弟兄姊妹来邀请那些办事的来到这个幸福小组来帮助他。所以感谢主，约西亚他是尽心尽性尽力的，他来服侍神。你们知道约书亚大概什么时候离开世间的？他什么时候死的？大家还记得吗？约书亚39岁就过世了。那有一次呢，埃及王来侵犯犹大国，所以约西亚他39岁，那个时候就因为那一场战争，结果他就过世了。他是一个很好的王，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姊妹已经超过39岁了，有的时候因为这个教会已经20多年了，对吧？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50-60岁，我们中间也有很多的年轻人，我们为他们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以后会有更多的年轻人的，我们真是希望有一天呢，我们教会不是只有一个青年团契，对吧？我们为这个范英啊，为庄崇军，还有许多的青年团契的同工为他们祷告。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教会会有许多的青年团契，很多的青年同工。但是我们目前呢，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50-60岁，我们为他们感谢主。他们我你知道，我们很多人我们信主的时间很晚，但是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这个教会，很多人已经在教会10年20年，我们其实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而且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信主的时间不长，但是他们有恩赐。他们刚刚信主不久，在圣经上下很大功夫，他把圣经讲得非常好。他把使徒行传，我看到那个我们一个姊妹分享，他讲解使徒行传，他信主才半年多一年，他把那个圣经就讲得那么好，你知道吗？我们为他感谢神，他好像就把神的话就放在心里了。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教会是受了神很多的恩赐的，我们中间有很多很能做教导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务学从来不缺老师。大家知道，在世界各地不是这样的。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一样一个状况。我们之前有1月份的时候，我们去做过访宣的那些教会机构的那些牧师跟我们讲，有一个地方，它其中一个例子啊，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在阿联酋这个国家。迪拜大家都知道，迪拜那个地方有很多中国的年轻人，这怎么那个地方有这么多的中国年轻人？然后有一个老牧师在那去传福音，他建立了7个华人教会，有很多的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但是没有人教导他们。当然有一些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起来服侍这个，因为那个老牧师已经都退休了。当然他退而不休，还在继续在服侍那些年轻人。但是我们真的盼望着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你们也起来。我们虽然不像约西亚那样，我们8岁信主，没有，我们要经过一个很大的世界观的转变。但是感谢主，我们已经在教会服侍10年20年，我们是很好的圣经老师，我们是很好的传福音的，我们在幸福小组已经得到建造了。感谢主，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我们来起来，我们在幸福小组里服侍。然后有很大的合场，有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华人，他们我们可以在那边去服侍的。你退休之后做什么？我们可以参与访宣，跟那边宣教士建立联络。我们1月份结束访宣之后，我再继续带那边的几个弟兄，带他们来做门徒训练，让他们好好成长，改变一个荒凉的教会，让那里的弟兄姊妹起来，让他们也能像我们教会一样兴旺，让他们也能年轻人都进来，对不对？感谢主，我们不仅仅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的幸福小组有一天也能够走出我们的教会因为不是光我们一个幸福小组教会在做幸福小组，这是一个神国的工作。我们要做一个，甚至求主来帮助我们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运动。你知道我们教会怎么来的吗？大家知道我们教会怎么来的吗？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像那个大家知道80-90年代有一个方舟团契，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是像我们中间的像中韩长老他们都知道。当年方舟团契，那方舟团契怎么来的呢？80-90年代的这个福音运动怎么起来的呢？ 就是当时有一位属灵的老前辈蔡淑娟女士，她是使者协会的创会会长之一，她90年代的时候90多岁过世了，但是她在美国曾经有40-50年，她不能够行动，她得了很严重的病，然后但是她鼓励很多人，很多人去看她。我们当时有这样一个说法是，你们知道我们住在大华府地区对吧？我们这个地方离乐园有多远？离天堂有多远？离天堂有多远？开车3个小时就到了。因为那在宾夕法尼亚州有一个天堂镇，所以你可以去那个地方去看到蔡淑娟女士，跟她交谈，她还留他们吃饭对吧？就像我们今天的幸福小组一样。她在那个时候鼓励很多的人，那个时候80年代的时候中国国门打开了，有些弟兄姊妹想去中国去服侍，那蔡淑娟女士说，哎，你们也要服侍一些这些华盛顿的这些年轻人，让他们以后能够信主啊。所以就有人起来啊，就他们就慢慢的福音运动就开始了。那有一天影响到我们都知道的陈瑞老弟兄、应秉英老姊妹，那之后我们教会就建立起来了。感谢主，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有一天神会把更大的工作加给我们的。我们在幸福小组真是多好的一个训练我们让我们以后有更多服侍机会的一个场所，让我们好好抓住这个机会。感谢主，那不仅仅是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不仅仅是听主的声音，我们也认识我们的主，我们也跟随着他。所以我们认识主，主也认识我们，所以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事情。我们的好牧人耶稣基督说，我认识他们。所以我们打开心门，你在内室祷告的时候，你向神敞开自己心的祷告，我们的好牧人知道我们内心的喜乐平安，我们的好牧人知道我们从心里所发出的赞美，我们的好牧人知道我们立志把自己与世界分隔开来，我们也有回去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我们的好牧人知道我们在心灵和城市中的敬拜，我们的好牧人知道我们信靠我们主耶稣的应许，我们好牧人知道我们传扬主的福音，为着基督的荣耀，为着世上的灵魂，我们的好牧人都知道。感谢主，我们的主认识我们，那我们也跟着他，我们也跟随他，我们跟随他做很多的工作。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大使命，让我们去传扬福音。传扬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人做基督的门徒。我们的大使命经文是让许多的人成为基督的门徒。有3个事情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去，第一个是去，我们不仅仅是在教会邀请人来，我们也要去，我们在开放自己的家庭，我们去到我们的家里面，让 best 进来跟他们分享福音。有些人他们就信靠主了，第二步是让他们施洗，那第三步很重要的是凡耶稣所吩咐的都要教他们去遵守，让他们真正有一个生命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之中，耶稣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与你同在的时候，那样一个喜乐，那样一个平安，那样一个经历神的那样一个奇妙的经历，你不会忘记的。我们主耶稣有一个名字叫做奇妙，奇妙翻译得很好，你如果读英文圣经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它就是 wonderful。 那中文圣经我们翻译得很好，它是翻译成是另外一个英文单词，是 miracle， 神迹。我们经历神迹，你看弟兄姊妹的那些见证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太奇妙了。所以我们的主是奇妙，我们跟着我们的主。那不仅仅是这样，我们是做大使命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是大诫命，我们要彼此相爱。主耶稣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你知道在旧约里面也有这样的教导，弟兄姊妹对吧，犹太人里面要和睦同居，但是耶稣在新约圣经里面记载着，他赐下一个新的命令，让真正的可以做到这个和睦同居， 那样一个和睦同居，在诗篇的133篇里面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颈上，流到胡须，流到他的衣襟里面，慢慢的流下来。亚伦是整个，他是大祭司，他代表着整个以色列人。他如果我们来理解这一段经文，那一个圣灵的油啊，油可以象征着圣灵就浇在整个这个教会的身上，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圣灵的浇灌。那不仅仅是这样，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你看在诗篇的133篇，这是大卫的诗篇，那个时候他就提到了这个永生。所以大卫也是一个先知，他知道有一个永生呢，他特别用到了黑门的甘露。我下面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一个视频，而且我想我在这个视频之后所分享的可能让大家大吃一惊。这个地方啊，是在黑门山的山脚下。这个地方呢，是在黑门山的山脚，有这样一个小溪，然后它经过大概2英里的地方，流到这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这个视频最开始，我可能请丰工弟兄换到下一页。对，他提到了这个瀑布，你知道叫什么吗？叫做巴利亚斯。所以这个地方啊，以前是一个供奉希腊罗马的一个偶像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该萨尼亚菲利比。而且离这个地方不远还有一个地方是但，以色列人北国耶罗波安在那里设立了个金牛犊，把以色列人陷在最终里面。所以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所以主耶稣，你有时候你想到过没有，主耶稣带领那些门徒3年，这些人以后要成为教会的领袖的，主耶稣升天之后他们来个带领整个教会，但是主耶稣就把这些人带到该萨利亚菲利比，一个拜偶像的地方。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创造，对吧？大家看多么美丽的创造，但是那就变成一个拜偶像的地方。那么美丽的创造，没有人认天父，他们都在拜偶像。然后这个时候比耶稣问他，你们说我是谁？这是那些门徒他们经过3年神学院之后的毕业考试，就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的。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我们有大使命，有大诫命，对吧？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叫做 Great Confession， 大任性。西门彼得说，你才是独一的真神，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神，对吧？你才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就生活在当今这个世界，你说这个世界其实离上帝非常的远。美国以前曾经有很多很敬虔的基督徒，但是这个地方离上帝我们现在是非常的远。但是我们就是在一个黑暗的地方，我们在传神的道，我们跟人说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是他的独生子，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宣扬这个世界的主，大家知道世界的主是谁？是独一真神，是我们的主，对吧？但是还有个世界的王，那个世界的王呢，是窃取了这个世界，他是魔鬼撒旦，他控制人心，他像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行。你说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现状的时候，是不是很灰心很沮丧？但是主耶稣就把这些人他们领到该撒利亚腓尼比，在那个地方让西门彼得说出这样一句话。耶稣说，西门巴约拿，这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这是圣灵所指示你的。你之后就要看，之后他们就让这所有的这些门徒让他们知道，教会要建立在这一个任性的基础之上。你们要去传天国的福音，在那个地方，你知道该撒利亚腓尼比就在这个瀑布的边上，这个拜偶像的地方有很，你知道以前的拜偶像它是有很多淫乱的事情，所以那是个道德败坏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被称为地狱之门，因为那个地方太腐败了，太黑暗了。主耶稣带着这些人到那个地狱之门，说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不能够胜过教会，因为你们有一个基石，你们的基石就是你们的任性。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主耶稣的基础之上的，感谢主。所以你如果去跟随主的话，其实是不容易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密室，是1970年有一个电影，你现在如果去 YouTube 上你可以免费观看，非常好的一部电影。它呢是根据《密室》这一本小说。你知道在纳粹德国那一段时间当时的基督徒，你就是你如果一真正一个爱神爱人的人，对吧，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你应该是一般来说是很受祝福的。但是在当时那个社会，这一个姊妹啊，她是在纳粹德国期间，她是一个荷兰人，她在阿姆斯特丹附近的一个城市，他本来是过着一个很平静很平安的生活，但是纳粹德国呢就侵占了那个地方，他们开始屠杀犹太人。那这一个姊妹呢，她的全家都是因为了保护犹太人，他们就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其他的人都在那个战乱之中死在集中营或者得病死了。这样一个姊妹，她本来之前在教会服侍得好好的，对吧，但是纳粹德国来了之后，他应该可以说类似像我们教会的青少年执事，他带领了50几个青少年，还有30几个成人。他们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他们把那些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孤儿院，所以他们去阿姆斯特丹的孤儿院呢，了解到一个情况，犹太人又把那个孤儿院的小 baby 小婴孩全部都杀掉。所以呢，那些孩子们听到这个消息说，我们不能够让这个事发生，他们把所有的孩子100个孩子小婴孩全部偷出来了。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当时是有一些德国人德国士兵，他们良心受谴责了，他们看不下去了，他们找到这个地下抵抗组织，说我们不想再为希特勒卖命了，我们，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我知道这个情报，你来把这些孩子救出来。所以他们就是穿上德国人的军服，他们就把那些小 baby 从那个孤儿院，本来马上就那些小孩子都会没命的，把他们这些孩子们救出来。其实你知道，在这个世上杀婴孩的事情，在圣经里也有过记载，对吧？摩西的时代、耶稣的时代都有过记载的。 所以这样一个姊妹，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远东福音会，看这个密室里面有更多很奇妙的故事。神借着这个姊妹啊，就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她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今天呢，我们也在为主做见证。我们有的时候去邀请办事的时候，你后来也去跟分享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会非常煎熬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就是把黑暗，在黑暗之中把那些灵魂把他们救出来，为了基督的荣耀，为了世上的灵魂。所以这一个姊妹，她是在纳粹占领时期，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我们在另一个很特别的时期，我们也是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感谢主，主不仅应许我们听他的声音，不仅仅让我们跟随他，主也赐给我们永生。这样主，而且主跟我们说，你们永不灭亡。不仅仅是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我们每天灵修祷告，对吧，我们要经历试炼，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带领其他的人信主，那些人也是永不灭亡的。所以我们抓住主的应许。有的时候你在幸福小组的时候，有的时候很痛苦的，对吧，有一些慕道友可能搞得你很不爽，但是感谢主，主应许我们，我们有永生，我们永不灭亡。我们要看到这些人，我们中间的很多的这些慕道友，神也在吸引着他们，有一天他们也要得着永生。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回天家的时候，我在这个教会已经十年了，有一天呢，我可能以后我在天上的，我经常想念那些已经离开我们中间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已经在天家了。我想到他们的时候，在他们在离开世界之前，他们所做的那些见证，他们面对死亡的那样一个淡定，让我去照顾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病情垂危了，他们还在鼓励我。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几起。我想到他们，我就说，我们如果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要记住，我们是有永生的，我们永不灭亡。感谢主。我们下面呢，我要在最后结束之前，我要分享最后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泰坦尼克下沉的时候啊，当时那1997年是有一个电影的，那大家很多人应该都知道这个电影。但是泰坦尼克在电影里面其实有一些提及，当时那些基督徒，他们那孩子还有妇女，对吧，让他们，因为当时的救生船不够的，大家知道泰坦尼克的这个事情，他们的救生衣不够，所以很多的那些男人，他们就让妇女儿童，当然那最后在电影里也写过，有一些基督徒啊，他就在那淡定地面对死亡，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其中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有这样一个人啊，大家去网上他现在还可以买到他的书。那本书呢，是讲到一个叫做约翰哈普尔 John Harper， 他本来是从英国要去芝加哥去做一个牧师的。他在那个地方啊，他在传承之前，他放弃了自己逃生的机会，他去在那大叫，妇女儿童以及还没有得救的人，你们赶紧上船。他在，因为他经历过以前有过沉船的经历，所以你，但是那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你知道北大西洋那个盐水，它那个水温呢，可能就是摄氏零度，你到里面人活不过一个小时的。他就在那一个小时之间还在到处在救人。他跟当时跟一个年轻人说，你有没有信主啊，你知道，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时，你还有只有一个小时可活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 John Harper 这一个牧师，他就在水里飘来飘去，他就找到一个年轻人，你要信主啊，你信主了没有。那个年轻人，你知道，有的人说我临死的时候信主，但是你如果不去教会，你不听到，你临死的时候能信主吗？那个年轻人听到那个呼唤，他也没有信主，对吧。但是很奇妙的是，那个大西洋的海洋里的那个水飘来飘去，这个牧师第二次又飘到这个人身边了，他说你要信主啊。那个年轻人后来信主了，他说后来 在这本书里面记载，这些是真实的故事，大家可以去考证。他后来在加拿大的一个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这样一个聚会之中，他讲了 John Harper 的这一个故事。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就像 John Harper 一样，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可怕的一个环境，但是感谢主，我们做的就是跟 John Harper 的一样，我们在那在呼喊，你要信主啊，你要信主啊。你知道有一天呢，有一些人我们可能呼唤他一次不够，我们呼唤他两次啊。有一天那样一个年轻人，或者今天的很多的我们中间的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他们要和我们来一起，我们来追随独一的真神，因为这是主耶稣，他是真理。我们所做的第五期的幸福小组蒙神纪念，我们是主耶稣的羊，我们听他的声音，他知道我们，我们也跟随他，他们永不灭亡。那下面呢，我请敬拜团队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在黑暗死因幽谷的人，我们都曾经在那样一个环境之中。所以我在最后向那些来在我们中间的慕道友，弟兄姊妹，我把这些慕道友把他带到福音班，在以后的 Best 的聚会里面，把那些 Best 的带到我们中间，我们为他们祷告，神要拯救他们，让他们重见光明，要把他们从罪和死里面救出来。感谢赞美主。
我们来唱耶稣一来，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我们把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连续的来唱。
起祷告。我们的主，你是光，你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可以不再活在黑暗当中。主，你是生命的粮，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就不再饥饿。主，你是生命的活水，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就受到滋润。主，你是我们生命的磐石，我们只有站立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才不至于成为流沙。主，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传福音，让瞎子看见，让瘫子行走，让大麻风得洁净，让死人复活。今天这个世界有多少的人是瞎眼的，肉体的眼睛雪亮，可是心里的眼睛无光。有多少人是身患麻风，也许身体是健康的，可是灵魂已经麻木，不知道什么是是和非，也不知道什么是生和死。有多少人是瘫子，可以教导别人，可是自己没有办法行走来遵循你的道。在这个世界有多少的理论家、道德家、俗教家，可是自己的生命像瘫子一般。有多少人像死人一般，你的呼唤听不进，你的警告也听不进去。但是主，你可以让拉撒路走出坟墓，今天你可以让死人可以再次听到你的声音。愿主圣善的灵浇灌在你的教会当中，你的灵是生命的灵，哪里有你的灵，哪里就得以自由，哪里有你的灵，哪里才有真正的生命。主，我们中间可能心灵有伤痛的，唯有你能医治我们灵魂深处的伤痛。我们灵魂中有重负，有重担，有淤泥，唯有你可以拉拔我们，让我们如鹰能展翅上腾。主，我们谢谢你，让你的教会被你复兴起来，让你的子民愿意跟随你的脚中传福音。在这黑暗的时代，让瞎子能看见，让瘫子能行走，让麻风的病人被洁净。
是的，主耶稣。
主啊，谢谢你呼召我们成为你伟大施工的一部分。我们是何等样的人，主啊，不过是尘土，可是你吹气在我们的鼻孔当中，你的圣灵向我们吹气，让我们靠你重新得力，能做你所做的工，传你所传的道。
Amen。
主啊，你当年也为了我们拯救，为了拯救这个人类，你为我们承受羞辱，承受鞭打，承受钉痕，承受苦难，承受死亡。主啊，今天我们谢谢主，你让一大批弟兄姐妹为了你的缘故，为了世上的灵魂，我们愿意承受劳苦，我们承受羞辱，承受钉痕，承受十字架的重负，甚至承受死亡。主啊，你就是我们的生命，在你之外我们何处有希望？在你之外我们还有永生之道吗？主啊，我们谢谢你呼召了我们，我们把十个小组仰望在恩主的面前，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仰望在恩主的面前，让我们全身动起来。主啊，我们本身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愿意成为你的手，成为你的脚，成为你的口，在这个世界成为你的见证人。主，你来到这个世界，把火泡在这个地上，让它着起来，岂不是你所愿意的吗？愿你圣灵的火在我们心中燃烧，在我们家中燃烧，在我们小组中燃烧，在我们教会中燃烧，在美国大地上燃烧，也在世界各地来燃烧，让冰冷的灵魂在你的烈火面前被温暖起来。荣耀的主，愿你在我们中间被尊荣，被高举，被荣耀。愿你的子民真正进入你的安息， 活在这个世界有使命、有定向、有目标。我们不愿意一天天等着我们衰老跟这个世界告别，而是高举福音的火炬，无论在什么地方，带去你的光明，带去你的光，带去你的温暖，让世上的灵魂回到你的面前。主啊，使用你的教会，使用你的子民，让我们中间有病的得到医治，病人的心被你温暖起来，让无所事事为目标的再次明白你对我们的呼召。主啊，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中间被尊伟大，愿些尊贵荣耀和权柄都归给你，愿一些荣耀、平安、医治、怜悯和恩典归于你的子民。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大家请坐。